依据净土法门，在离流的时候呢，最好就有善知识。而善知识呢，可以是在家或者是出家的修行者，他们呢可以为亡者说法、诵经、念佛，这样做呢就称为助念。一直就是到命中的十二小时之后，才移动为体，为他沐浴、更衣，而且继续是以助念来代替伴领。每举行一项仪式呢，都用佛法开示亡者，令到他一心归命佛国净土。当然啦，最好就能够有出家的僧众来到为他说法开示，否则呢亦都应该以同道同修之中的长辈乃至资深的庭辈呢来到做的。无论是火葬亦或是土葬，凡有仪式呢都应该是以念佛、诵经、回向来到代替由家属轮番这样哭泣，或者是音乐等等的铺张。总之呢，佛教的葬仪就应该力求简单隆重，而且是特别呢不允许在丧葬的期间以杀生的分声来到招待亲友，更加不可以用酒肉分声来到祭祀亡者。灵前呢就以香花、生果、素食来到供养，而花篮、花圈、挽暖呢亦都应该适可而止。如果亲友自送奠仪呢，除非是家属贫苦要留为丧葬的费用或者是生活费，最好呢就能够悉数地而做供奉三宝、宏法利生以及公益慈善等等的用途，将这个功德呢回向给亡者，超生离苦，莲品高升。至于父母过世的时候喊呢，就是人之常情。在世尊涅槃的时候，除了是那些已经得到解脱的大阿罗汉之外，其他的弟子呢他们都是在说喊的。但是如果世集以喊来表示亡者的哀荣，这样做法呢就是虚伪。佛教徒呢是应该以佛事来代替哭泣哀伤的。请问法师怎样做佛事呢？所谓佛事是学佛之事，弘扬佛法之事，主要的对象是人，课诵、闻法、讲经、布施、持戒、修定、八正道和六波罗蜜都是佛事。但是在中国一般的民间生活呢，并没有做佛事的观念的，通常只是在亲友或者是眷属亡故之后呢，才想说为他们做一些补偿性的佛事，就称为超度或者是暂亡。而且呢是邀请专业的僧尼来到为亡者诵经礼忏的。但是在做佛事的时候呢，亡者的家属大部分都是站在雇主的立场，自己就不去直接参与，甚至诵经礼忏的坛场正在做佛事，他们呢就在一边交际应酬、倾偈，乃至到打麻雀，而将佛事当成为表示哀荣的点缀。这种这样的做法呢，既对佛法不敬，亦都对亡者无礼，只可以说是一种习俗的活动，不能够称为佛事。做佛事呢是必须要具备虔诚、恭敬、肃穆、庄严的条件的。最好呢就是亡者的家属和亲友亲自去持诵礼拜，必要的时候呢礼请僧众作为导师指导和带领佛事。坛场呢就不可以嘈杂或者是凌乱的。佛事并不是仪式，不可以将佛事当是葬仪的一个节目来看。家属和亲友呢 必须是尽可能咁样全体参加，能够跟随持诵就当然是最好啦。如果唔系嘅话，亦都应该聆听同埋礼拜。由于亲友嘅虔诚恭敬，感应诸佛菩萨以佛法嘅神力同埋佛法嘅道理，给予亡者救济同埋开导。因为做佛事呢，就是召请亡者临坛听法，化解烦恼的业力，而得到超生离苦。如果亲友和眷属对于佛事是漠不关心，既不参与，亦都不礼敬，对亡者的功用纵然是有，亦都是很轻微的。为亡者做佛事呢，最好就在过世之后7749日之内。通常人在死了之后，如果有重大的恶业呢，就会直接下堕三途；如果有很多的善业呢，就可以立即升天；如果修正业，就可以往生净土；如果不是的话，就在49日之内等待因缘成熟而随缘随业转生的。在未转生之前呢，为他超度，就能够转恶业的力量为善业的基础，心开意解，积集渐消，这样呢就可以超生天界乃至往生净土。如果已经是堕三途的话，由于亲友眷属做佛事的功德力量，亦都能够减少亡者的痛苦，改善三途的环境。如果已生天界呢，就能够增进亡者在天上所享的福乐；如果已经生净土，就能够使他莲品高升。即使是在49日之后呢，当然还是可以做佛事，同样可以使到亡者得到超度和救济的力量。所不同的是，如果死者已经转生或者下堕，这样呢就没办法改变他投生的类别。根据地藏经的记载，如果要超度先亡眷属呢，是应该恭敬供养诸佛菩萨，读诵受持佛经。如果依照如兰盘经的记载呢，就应该供养出家僧众。综合来讲，以亡者亲属的立场，用亡者遗留的财物尽力布施，供养三宝，救济贫穷，利益社会，这样呢都是促成亡者超生离苦，往生佛国的助缘来的。在七七之内呢，最好就是从过世的那一刻开始佛号不断，这个呢就是助念。如果他在世的时候是专修西方净土的弥陀法门，当然呢就为他专念阿弥陀佛啦。由几个人或者是一个人一个人这样轮流助念。如果没有任何的法门是亡者的专修呢，当然亦都是以阿弥陀佛的圣号为他助念。假如在他生前就已经有专修的法门，例如呢他经常是诵某一部的经，或者是经常持某一尊佛菩萨的圣号呢，这样最好就是以他所修的法门为他持诵回向了。以我们中国的习惯呢，能够在49日每日都做佛事，那当然就是最好了。否则呢，在死了之后的头7日或者是3日，乃至到只是1日，或者是每逢七期的那一日来到做佛事呢，都是好的。这个呢就要看亡者的家属人力和物力的条件而作伸缩增减。万一是人力和物力呢，都不可以礼聘僧尼来做佛事，就算只是得家属一个人，亦都应该为他诵经。如果不懂得诵经呢，至少都会为亡者念佛。至于说烧那些纸扎的屋啊、家具以及经咒、金银衣纸，乃至到生前的衣物呢， 都是民间信仰的习俗，这些呢跟佛法的佛事是无关的。以佛法的观点呢，厚葬是没有必要的，铺张的葬仪亦都是多余的。与其以亡者的财物和亲人的力量去做虚有其表的所谓哀荣的排场呢，不如就拿钱去供养三宝，弘扬佛法，布施贫穷，利益众生，以功德回向，更加合乎佛法。丧葬呢，应该是力求庄严肃穆，简单隆重，否则呢就不是佛事，而是藉着亡者的丧葬仪式呢来到显示丧家的虚荣。当然呢亦都不应该用贵重的衣物和珍宝来到陪葬，这样样做对亡者是没有实际的利益的，同时亦都浪费了有用的物资。请问法师，在家居士应该怎样设置佛坛呢？这个呢是经常都被人问及的问题，亦都就是说在家学佛是不是需要设置佛堂呢？如果是需要的话，又应该怎样去设置呢？这个呢是需要看各人的情况而定的。如果住的地方很小，或者是住在宿舍，又或者是同人共住的，那当然就是有所不便啦。这样只有在定时课诵的时候，暂时呢就以佛经来到代表佛像，等在相当的位置，不需要设置香炉或者是烛台，亦都不需要供水、供花、烧香，只是呢在课诵的前后就问讯同埋礼拜，以表示虔诚恭敬，咁就得啦。如果同住嘅人大家都系信佛嘅，咁当然就系可以设置共同嘅佛坛或者系佛堂啦。如果只系得自己一个人虔诚学佛，咁样呢就唔可以由于表现特殊强设佛坛，咁样呢系会招惹大众嘅不满嘅。如果是全家之中只是自己一个人学佛，这样亦都是同住在宿舍的办法一样，如果不是的话是会引致到家庭不和的。千祈不要由于学佛而使到家人对佛教产生厌恶。如果全家都信佛学佛，或者你是家长，又或者夫妇都是一起学佛的，如果屋企呢是有多出的空间或者是房间呢，那最好就能够设置佛堂或者是佛坛了。如果是设置佛坛呢，就应该选择客厅的正位，面对门窗，阳光充足，亦都使到人呢一入门口就可以见到。佛坛是家庭的中心，要能够产生安定力同埋安全感的作用的。摆放的位置呢不需要太过拘泥或者是迷信的，只要呢是不要面对厕所、炉灶或者是直接面对自己的卧床就行了。设置佛堂的时候呢就应该选一间静的房，不是小孩在说玩的地方，亦都不是会客谈笑和吃东西的地方，而只是用于礼重禅修，不作其他的用途的。如果屋企本来就是共有关公、土地、祖先等等的神像或者是神主牌的时候呢，不可以由于信佛学佛而将他们呢都即刻拎走，应该呢逐步这样进行。先呢就将佛菩萨的圣像安放在正位，其他的神像、祖先牌呢就是放在两边，不需要另外去设置开案或者烛台，因为一切的善神祖先呢都会护持三宝，而且亲近三宝的。供设佛菩萨的像之后呢，他们亦都能够成为三宝弟子，得到佛法的利益。